12岁的胡丕显在闲事阁讨旨意，替父亲下边庭捉拿潘仁美。二弟太宗和八王爷当面御考胡丕显。胡延丕显别看12岁呀，面见皇上毫无惧色，问一答十，把个太宗和八王爷乐得了不得。当时准旨又封胡丕显为靠山王。哪知道胡丕显没等谢恩呢，八王爷着急了，说12岁的王子那就不含糊了，你怎么还不谢恩呢？一着急他说了一句，怎么你还要两个王子吗？胡丕显多聪明啊，一听说两个，就比一个多，谢主隆恩。八王说，哎，你谢什么？王家千岁，你不是封过两个王子吗？那么除了靠山王你再封一个吧。八王和太宗互相对对眼神都傻了。太宗心的话，好啊，赖上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八王摇摇头，丕显呐，我那个不算，我不是封你的。胡丕显乐了，嘿嘿，王家千岁，您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金口玉言，楚口为止，您难道说话不算数？八王一抖了手，心的话，我叫小孩给绕里了。哎呀呀，皇叔你一看怎么办呢？他问二弟太宗。铁鞭王胡延赞在一旁乐了，嘿，我儿子是比我强，弄两个王位，我得溜溜缝。王家千岁，您可得说话算话呀。八王爷直咧嘴呀，看着二弟太宗，皇叔，那你就再封一个王位吧。赵太宗皱着眉头没言语。怎么，古时候这个王位那不是随便封的，皇上本家子的亲哥们弟兄，这是王子固定的，外姓人想当个王位那可不容易，得是开国的元勋，打天下的老臣，和皇上同生死共患难的。西汉年间汉高祖曾定过白马之盟，非刘姓不可封王，吕后加封诸吕为王，曾引起一时的大乱。宋太宗的时候也是如此啊，朝里头是王子不少，可是都是有功之臣，像八王、汝南王郑印、高王爷，这是铁帽子王子，父一辈子一辈全是王子，那是为什么呢？高怀德是当朝的驸马，当初为国有功，郑印的父亲郑子明当初给老赵家打天下，又被他们给错杀了，觉得对不起人家，才封的铁帽子王。你的杨继业胡延赞那是拿命换来的，胡延赞胯下马一杆枪，背后一把铁鞭，几次的救圣驾，功高莫过救驾，才封了一个铁鞭王。今天胡丕显12岁的小孩就弄个靠山王，那也太便宜了。皇上呢，一来是看他父亲是个王位，长大了虽然不能子媳父子吧，官也小不了，二来呢，看着他下边庭抓潘仁美，冒着生死危险去的，真要抓回潘仁美，平灭叛乱也算有功，所以才加封的。再要一个王位可有点舍不得了，可是八王爷见着老胡家，万岁呀，京中无人敢下边庭，胡丕显挺身走险，刚才我话语出口还能叫我收回来吗？太宗眼珠一转，有了，我要不封还不好，别卷了我这个皇侄的面子，封就封。胡丕显，我可以再封你一个王位，扣样得下边庭回来把潘仁美抓住才能够任职，如果抓不回潘仁美可就都不算了。胡丕显一乐，万岁，那是当然呢，抓不来潘仁美我也就死在边庭了，我还要什么王位呢？好，太宗点点头，既然如此，孤封你为靠山王、敬山王双王之职，谢主隆恩。此番小爱卿去边庭为代天巡守，如朕亲临，3天后离京，臣遵旨。胡延丕显着乐呀，心的话，双王，
我爹呀，保了一辈子大宋，才弄一个王位，我弄两个王子。哎呦，不好，别乐极生悲。哎，万岁，臣还有一句话，
请讲当面。
万岁，此番我去边庭捉拿潘仁美，望万岁收口如瓶，千万不要说出去。
嗯，
我说句话您别在意，就是娘娘您也不要说。
皇上点点头，脸一红，心的话，这小孩啊心眼真不少，是怕我告诉西宫娘娘把这消息传给潘仁美。
哎，爱卿只管放心。万岁，那就请您在八宝金殿传旨意，叫我下边庭犒赏三军了。
好，
太宗来到八宝金殿，当着满朝文武传旨意，说是潘太师镇守边庭，劳苦功高，特派钦差胡延披简到边庭去犒赏三军，白银粮食彩缎布匹，又专门给潘仁美送的奇珍异宝一个大清单。不知道内情的都觉得奇怪，哟，这么点个小孩下边庭干什么呢？我们满朝文武这么多人，犒赏三军还用他去呀？可是不敢问呐，知道这孩子这里一定有事儿，知道情况的都暗暗的祷告，祝贺胡王爷之子到边庭把潘仁美抓回来。再说胡王爷高兴了，把披简带到家里，见到自己的夫人金头马氏，乐得了不得。
夫人呐，咱的儿子可给咱们露脸喽！嘿，太好了。
马氏说怎么了？胡王爷就把披简下边庭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。
夫人，你生的好儿子，嗯，摇出去是不是像我呀？
嗯，他还乐呢。金头马氏气得跳高的骂，老天杀的，老该死的，你怎么越老越糊涂，什么也不懂啊？啊，下边庭里当好事呢，这不是要孩子的命吗？孩子要有个好和歹的，什么双亡八亡的有什么用？哎，
别哭别哭，我没那么合计啊。
披简说，娘你别哭了，没事儿啊，没有三马身杀，我也不敢造反西岐，没有打虎翼，焉敢上商纲，抓不住老贼潘仁美，我也不敢逃旨意呀。您就静听佳音吧。
胡延披简呐，不是光吹呀，这小孩六岁开始习文，七岁习武，文学老师是王袍王彦龄，武术杨六郎杨七郎。别看人小心可大，在家父母惯着他，他装小孩了，出去得装大人，要不然他跟杨六郎杨七郎在一起，人家能老哄他吗？所以他净说大人话。杨六郎回天目杨府的时候，胡延披简正在呢，所以对潘杨两家事儿他都听得明明白白的。他想替义父老令公报仇，没有机会，等到家一听说父亲下边庭有危险，这才挺身而出金殿逃旨。六郎一看小兄弟要替杨家办案，又感激又不放心呐、啊。等胡延披简逃走之前，到了杨府见六郎，杨六郎事事都嘱咐个道，告诉他边关是如此这般这么一回事，到那儿去有我几个好朋友，他能给你帮忙，不过你可小心点儿，那个潘仁美可是诡计多端、啊、就这么还不放心呐、啊，从老杨家拨出四个心腹的家将保护着披险呢。
胡披险说不用，谁也不用，我带着这些人还扎眼，一旦被潘仁美认出来是老杨家人，我还活不了了，凭我一个人没事，你等着我点兵去。
胡延披简到教军场点齐500御林兵，好离京城奔边关呢、啊。你等教军场的御林兵啊，上千上万呢、啊。大伙儿一听说下边庭犒赏三军，谁不愿意去呀、啊？这是好事啊。那京城出来的兵丁到边关就比他们大，得好吃好喝好招待，临回来时候还能赏回俩钱来，所以都愿意去。
胡延披简把花名册打开一看，嗯。王大友，
旁边过了个小伙子，粗声粗气的喊：“在！”胡延披险一看，22、23岁，膀大腰圆，精精神神的，瞪着眼珠子。胡延披险一摇头：“去，不要你。”
哟，这王大友一愣，心的话， 无论出京城什么好差事，少不了我呀。在花名册上我都在前头啊。哎，不要我，怎么回事呢？挑什么样的呢？再看胡皮简跟后边往前面，赵小二在，嫩声嫩气个小孩声过来了。胡皮简低头一看，哟，是个小孩。这个当兵的好，衣服挺老长，鞋子挺老大，踢了秃了往眼前一站，看年龄有十六七岁，要看的模样也就十四五岁了不得了。哎，我得多大了？十六了。我你这么小就当兵了呢？这小孩心的话，我比你还大呢。嗯，我爹没有了，叫我来顶替的了。啊，挺好挺好，我带你去，咱们俩到边庭一块去玩去啊。哟哟，可把这小孩乐坏了，乐得拔丈高往旁边一闪。胡皮贤往下还点名，张大赖
有。
从旁边过个老头，能有五十来岁了，胡子拉撒的。
钦差大人，
你多大了？
四十九了。
哟，四十九还当兵？
我不愿意回去，我愿意在这，我光棍一个人，啥人也没有，我不爱走。
啊，挺好挺好，你也跟我下边庭，我走累的时候你背着我啊。
好好，钦差大人，我背着你。
他挑的不是老的就小的，可把这年轻力壮的兵丁气坏了。挺好个美差没谈上，哎，拉倒吧。就这么三天的功夫，这五百军兵点齐了，把所有的粮草车、御酒、彩缎、银子都装好了。胡皮显按照册子挨个点数过目，全看到了，告诉军兵，我告诉你们啊，道上注点意，要丢了我可宰你们。大伙也不怕他，一看这小孩不高一点，窜的窜的的。三天一到要出朝了，佘太君、马太君以及王袍、王彦龄、赵普、吕蒙正等人相送到十里长亭。胡延赞没出来，他藏在府里，怕的是他回京的消息透露出去。马夫人把自己贴身的一个老家人找来了，此人叫胡彦忠，叫你老哥哥跟着你去啊，路上注意。
哎，好了，我老哥哥走吧。
胡延忠说，少爷可处处小心，你可看着我颜色行事。
没说的，你放心吧，我瞅着了，都回去吧，等着你们到十里长亭再接我。
太君说，是是是，我们在十里长亭接你，望你边敲金灯响，齐唱凯歌还。
没说的没说的，都走都走。
就这么，胡延皮简带着五百老弱残兵直奔边庭。一路之上，州城府县的官员一听说奉旨的钦差代天巡守打此路过，谁不挂着打溜须啊，都想见见钦差什么模样。另外呢，弄到府里吃点喝点，一旦有什么缺什么的，能给他说几句好话。胡皮简一摆手告诉，哎，我是军兵，送信，不管到什么地方谁也不见，就说本钦差身体不爽，一律不见。这好，人家白白准备了，一路之上啊，谁也没见，其中也包括潘仁美派出来探马，探马兰奇，另外州城府县的官员有很多是潘仁美的心腹，都想见见这个奉旨钦差什么模样，到前敌干什么去。可有一样，连个面都看不着，书要剪断，离着边关城已经剩十里了，也就是十里长亭，队伍停起来。胡皮简说，当兵的去告诉潘仁美，就说奉旨钦差到，怎么还不来接呢，快点。
是，
军兵赶紧往里送信儿。你别看人小位置好，这叫奉旨钦差，如朕亲临，就是如同皇上亲自来的。有人急忙到城下一瞧，四城紧闭，城头上有军兵把守，下边军卒冲着上边喊，哎，边关的众将听真，往里边给你们家元帅送信儿，就说奉旨钦差到，等候在十里长亭，叫他赶快来接。
哎，好，您等会儿啊。
军兵下了城马道，一直够奔帅府给潘仁美送信儿。老贼潘仁美自从害死了金刀令公杨继业和杨七郎之后，也是日夜的不安， 杀子之仇是报了，但是他也觉得问心有愧呀。京城一旦知道我害了杨家将，我这脑袋要保不住啊。他又和韩昌、韩延寿定好了盟约，盗除幽州城，把退到边关的罪过加在了杨继业身上。他说是金刀令公杨继业私通北国里应外合，盗卖幽州，折本送入国都。潘仁美和韩昌说他想归到北国去，韩昌不让，告诉潘仁美现在谁也不知道你害老杨家的事儿，你先在这待着，你帮着我们兵进中原，等打到东京汴梁的时候你再归到我们一起去。潘仁美只可在边关按兵不动，身为三关大帅，如同海外天子啊，兵权在握，那可以说是一支将令调动三关的军马，权势非常大，虽然有权也是害怕。忽然有人来送信，说是京城来个奉旨钦差下边营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潘仁美就是一愣，来了个钦差，我怎么没听说呢？急忙派出远探、近探、流行探和密探来探听这个奉旨的钦差是谁，干什么来的。结果派出人出去之后也没信儿，因为没见着胡培显呢，所以不知道是谁。哎呀，潘仁美就愣了，奉旨钦差出朝，我女儿潘赛花应该知道，怎么也没给我送信儿呢？是不是老杨家在京城把我告了，派人来抓我来了？哼，要是派人抓我，可别说我潘仁美不客气了，这叫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，我把钦差一宰，挑起大旗，我潘仁美自立为王，反京城炸汴梁杀皇上，我也当两天一国之君。正合计呢，军卒来报，启禀元帅得知奉旨钦差现已在十里长亭，让您赶快迎接啊。钦差姓是名谁？不知道。你们可曾见着？没见着。怎么知道他来了？有军兵送信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一摆手送信人出去。潘仁美的心就滴落到嗓子眼了，不好啊，无故来的哪门子钦差呀？大概是我事儿犯了。常言说得好，纸里包不住火，雪堆里埋不住死孩，大概老杨家的事儿皇上知道了。要这么说我也就别客气了。来闹，元帅把大将黄龙、潘龙、潘虎给我找来。是。时间不大，坏拐子大将黄龙进来了。哎，元帅叫我们有事儿啊，后边跟着潘龙、潘虎和他两个侄子潘昭、潘阳，这五个人往旁边一站。潘仁美说，黄龙啊，我可没拿你当外人，你是我的学生，你说奉旨钦差到这儿能干什么来了？哟，不用问呐，一定是老杨家的事儿，皇上知道了派人抓你来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要这么说应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把钦差接进来，嘁了咔嚓一宰，人不知鬼不觉，一埋就完了呗。他要不是为抓我呢？嗨，不是为抓你，能为什么呢？千万别大意，这叫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
有理。
潘龙说话，我说爹。哦，来人就是要抓你啊，要不是呢？
那你的意思呢？
要我说这么办，咱们接进来问问看看什么事儿。如果真抓你，那还用你说话呀？我们上去就把他剁了。要是不是，还行对我们有好处，还行您升官了呢。
哎呀呀呀呀呀，你这个奴才还没长脑袋呀。
这么办，你们看我颜色行事，只要是我啪一拍桌子，你们亮兵刃就把这钦差给我乱刃分尸，记住没有？
知道了，就这么地。好，来呀，迎接钦差。
一说迎接钦差呀， 谭仁美急忙的顶盔挂甲，罩袍书带，系甲蓝裙，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。为什么？钦差到了，你这衣服得齐整啊！外边点齐了1000军兵，挑着旗，敲着鼓，打着锣，离开了边关，直奔十里长亭。离到十里长亭越来越近，等来到了切近，潘仁美带住了坐骑，吁，闪目往对面观看。一看对面车水马龙，排得老远老远的。御林兵虽然军装号牌整齐，但是年龄长短不齐整，
不像抓我的。
那么钦差是谁呢？满朝文武不管是谁来我都认识，谁都知道我是当朝的果丈，掌朝太师，我女儿是西宫娘娘，她就应该远远的下马来接我。哎呀，这个钦差派头不小啊，我都到这儿了怎么还没见着面呢？中间是辆车子，上边有棚撂着帘，看不见。军兵过去问问钦差在哪呢。
哎，对面的御林兵，钦差大人在哪呢？我家元帅来了。
等等啊。然后有人低声的冲着车里说，哎，钦差大人，元帅到。
嗯，好，把匠人撩开我看看。
潘仁美听得真真的，嗓音又尖又脆，怎么像个小孩说话呢？
哦，大概是钦差带个小孩来的。
这阵有人已经把车帘撩开了，潘仁美往里一看，就愣了。一看里边是个小孩，头戴万字方巾，迎文安块美玉，后边带着飘带，身穿英格绿的袍子，腰系文武双股丝绦，大红中衣，下边薄底的官靴。往脸上看，这张脸长得太好了，又白又嫩，细眉朗目，鼻直口方，齿白唇红，两耳朝怀，好像金童降世，又如鹅甲临凡。这谁家的孩子怎么当上奉旨的钦差？年龄太小了。潘仁美有点瞧不起，这是什么官呢？古时候文官看纱帽衬，武将看头盔，可是从这个钦差的服色上看不出品级大小。既是奉旨的钦差，就应该过去施礼来接。潘仁美心里不痛快，心的话，我多大岁数了，满把的胡子，当朝果丈，掌朝太师，三官大帅，兵权在握，我拜你个小崽子，你算干什么的？可是不拜还不行啊，所以他冲着对面一柄手，哎呀，对面可是钦差大人吗？呼延披简听见说话，抬头一看，呀，一看眼前这老贼，头戴三叉，帅子金盔，高挑簪缨，身冠金装甲，外罩红罗袍，肋下佩剑，大红中衣，虎头战靴，骑着马，撇着嘴，这张脸面似油粉，八字眉正长着，三九眼，塌鼻梁，大嘴叉，海下花白胡须，周围众星捧月着一般，无数的战将。胡延皮显看见老贼潘仁美，真是气炸连肝肺，错碎口中牙。老贼耶，今天我来就是你的周脸，老东西，你害死了杨家将，又害我爹，今天我要你的狗命。不行，我要是脸上一露出来，这老贼一生疑心，非把我剁了不可。不行，我呀还得把火压着，我六哥说了，叫我到边庭这么这么这么办。
嗯，没错。
想到这儿，小孩把腰板一绷，对面来者是什么人？
本帅潘宏，潘仁美。
都潘仁美，我乃是奉旨钦差，你见了钦差大人为何不下马来拜？潘仁美一想，行啊，这娃娃他懂得这些礼节呀，哎呀呀呀，还小瞧不得呢，赶紧甩灯立案，下了坐骑，躬身施礼，哎呀呀，钦差大人，老夫这两天腰受风了，所以腰发硬，没能下马，望钦差多多的原谅。说完一踢于大伟，分战群，刚想磕头，小孩一摆手，罢了，看你偌大的年龄，不拜就不拜吧。
哎，我说潘元帅呀、啊，一路上把我累得够呛，快扶我下车。
潘仁美一听这个别扭啊，叫我扶你下车，哎呀，这个娃娃你这个派头也太大了，有心不服吧。一合计这是奉旨钦差，他干什么来的我不知道，我先忍一会儿让一会儿，只要你进了城把圣旨往上一供，你就什么也不是了，我再宰你，这叫忍气吞声。好好，我扶钦差下车。
老贼潘仁美那么能的呀，他伺候过谁呀，今天没办法，只可扶着呼延佩显下了车，有人给带过马，又招呼延皮简上了战马。元帅呀、啊，走吧，进城，军兵走。哎呦，军兵还真听的，呼噜呼噜呼噜，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大车小辆奔边关。潘仁美和呼延皮简并马而行，呼延皮简往群山眺望，潘仁美也不敢言语。不管怎么地，奉旨钦差，别看人不大，还得叫大人。等进了城之后，把车辆都圈在一旁，军兵休息，有人招待不提。单说潘仁美陪着呼延皮简直奔帅府，到了帅府之后，够奔帅虎堂。到了帅虎堂，潘仁美吩咐：“来啊，众军官，设摆香案，宣读诏书。钦差大人，请来上座。”你不让不行啊，呼延皮简连客气都没客气，叫上座我就往上一坐，一直来到帅案的后边虎皮高脚椅上，往这儿一坐，弄得潘仁美没地方了，只可在旁边吹手立战。大将黄龙、潘龙、潘虎、潘昭、潘翔气得鼓鼓的，心的慌，哪来那么个小崽子，哎呀，跑上边装模作样的一坐，连元帅都在旁边站着。嘿嘿，爹爷，元帅爷，你怎么还不下令把他剁了就完了呗？再看边关的众将，什么郎前、郎万、岑林、柴干等人，一看奉旨的钦差到，心里都高兴。不用问，一定是杨六郎、传玉状准本了。行了，我们给你帮忙抓潘仁美。此时，双王胡皮显看看两旁边众将，歘，打开诏书。胡延皮简设巧计捉拿潘红，能否成功？明天接着说。